咱喂，咱做伙同心祈祷。阿门。奉主圣名，开始咱这个星期开始的灵修的聚会，他是每个聚会。咱做先赞美诗200首，赞美诗299首。现在做伙同心祈祷，求神灵会当进入锻炼，保守帮助咱今日聚会，以及咱这个星期的福音周的特别的聚会，咱做伙同心祈祷。感谢主所引领，照着 职务会计划甲安排，咱伫五月第二个星期来举开婚姻周的这个特别聚会。讲起来圣经有真侪道理哈，除了地球的真理以外，主要所提到精神，伊的圣经上底嘛，确实真侪。咱伫这个世间上，伫家庭的生活中间，伫婚姻的道理内底，有真侪要紧的代志。啊，这种是神听咱人的一种表现。透过这个道理的教导，互咱当知影伫家庭内底，安怎彼此相听，安怎免去一挂无应该发生的代志。所以伫会议内底，小弟甲负责人做一挂安排，对今仔开始，今仔日头一暝，请咱主牧团队，而且那是讲做一个婚姻的这个讨论吼，要谈婚姻。啊，明仔在星期三是见证主会。要请南平教会柯清明执事，而且做婚姻生活的见证。本来伫周伯顶馆是安排林柏敦兄弟夫妇有临时有代志，所以就换这个南平教会，请南平教会柯清明执事要伫遮做婚姻的见证，这是明仔载。啊，星期四要请这个周道成丁老娘是咱家教会的婚姻介绍委员。要对婚姻介绍委员的角度来向咱大家来说明这个婚姻介绍，啊，跟婚姻生活的一挂一个真实际一挂做法，啊，一挂看到一挂代志，所以特别请咱的兄弟们吼，按一个鼓励少年人来听吼。啊，星期五要谈题目是要讲家庭的暴力是小弟伫遮主讲讲到家庭的暴力，或者咱想到讲，咱像起脚动手，其实无一定吼，就个暴力的行为、暴力的言语这都嘛是会当去注意的所在。最后安息圣日上下午是要请罗金祥团队要伫遮讲婚姻生活经营啊，加离信、加无信的中间这两篇道理，伫遮做咱互相的勉励所以这是大概是这个星期婚姻周的这个安排。小弟而且无占用真侪时间，因为电团都准备真美好道理，而且要甲咱作为分享甲勉励，所以少来时间，那有请电团都直接来讲婚姻。
奉主耶稣圣名在这里做见证分享。我刚刚祷告起来完了，我往后面看，结果我发现年轻人太少了。这里礼拜很早就宣布婚姻周可是我们应该还有更多人参加才是那就请大家在听的过程里面把道理听一听，回家跟孩子跟孙子讲那小弟就用国语讲因为我看人不是很多用国语讲，然后题目是讲谈婚姻，有关婚姻的道理只要你活着的一天，你必须要知道，而且要遵守，不管你活到100岁，你还是要遵守有时候年纪大那个太有个性就会造成夫妻感情不睦，这在神面前也是一种缺憾，没有灵修也是一种缺憾所以这个婚姻的道理是一辈子的那谈到这个婚姻说起来看起来很简单，又觉得非常困难真的不容易有些非常有大男人主义，所以那个太太娶进来，她一直到死掉都是要听先生的先生眼睛一看一下太太，没有任何可以反对有的是这样有的是非常怕太太，所以不同的婚姻现象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包括教会里面都有所以有必要我们对这个婚姻可以再一次的去思考不同的国家民族就会有不同的民情风俗，甚至去表达不同的婚姻方式和一种传承我小时候还有看过我们的这个族里面布农族里面还有周族 我看到他们的婚姻啊，那个真的用那个一个担子工作，用背木头背东西，地瓜树熟的那个这样背，然后真的男的去迎娶是用背的，从女方家背，然后穿那个山地服这样背到家里来，当然也有杀猪，当然也有其他的活动仪式。我小时候还看到，是慢慢到国小的时候，大概四五六年级啊，这些风俗就慢慢没有啊。那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做法，对婚姻的表达哈不同哈。那说起来啊，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讲，男的长大要结婚，啊，女的长大要嫁人呢，所以那一句话就这样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那很多人都很憧憬这个婚姻的美好，所以他想尽办法就是要结婚，啊，成立家庭。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社会，也有很多人在结婚的时候，他想尽办法想要爬墙出去，离开那个家庭的婚姻，所以就会有一些外遇啦、劈腿啦，种种的事情发生哦。有的要寻找刺激啊。曾经我问过这个认识的人，你为什么要离婚？他说因为我的先生太老实，不够刺激。哎，老实也有罪吗？你喜欢那个不老实的吗？你也常会被人家丢出去啊。说不够刺激了。哎呀，你到底婚姻要做什么？你搞不清楚，婚姻还要寻求刺激。哎，所以有时候想不通哦。全球的离婚率啊都在上升哦。如果我们以西元2001年呢，做一个基准的来做统计的时候，这个法国它大概有2.5对就有一对离婚哦，日本2.78对就有一对离婚哦，那个新加坡比我们台湾更先进，但是它也是有4.5对，然后有一对离婚。南韩有2.39对，有一对离婚哦。美国它有2对，有一对离婚。然后中国大陆它有3.5对，有一对离婚。德国将近2对，有一对离婚哦。英国也是一样，将近2对，有一对离婚。澳洲啊，我们觉得很淳朴，但是它也将近2对，有一对离婚哦。那这个离婚数字还是在西元2001年发生的哦，那现在几年了？2011年。那不管世界怎么样的变化，我们最关心的是台湾这个地区哦。我根据这个台湾内政部里面的资料跟大家做报告，因为这些都是很公开正确的数字，你就知道已经到什么地步了哦。那个民国40年，西元1951年呢，台湾的人口啊，总共有大概有786万左右哦。民国四十年，那现在2011年大概2400万哦，所以那个当时的人口有786万人左右哦。那结婚的哈，一年就有7万3000多对哦，可是呢，离婚的一年中间就有3858对，所以当时民国40年的时候，19对有一对离婚，这是我们台湾的这内政部所发布的资料哦。可是经过51年了，到了民国91年的时候，2002年的时候，人口台湾有2250万左右，那结婚的一年有173000多对，可是呢，离婚的有61000多对，所以平均在西元2002年，也就是 民国91年的时候，平均台湾是2.8对有一对离婚，哎，还不到3对就有一对离婚。这个资料还是民国91年呢，现在是民国100年呢，我们又多过了9年到10年的那个时间，哪有可能情况会越来越好？很难，很难啊、哦！所以你看看我们居住的台湾环境，这个是内政部公布的消息啊，非常准确的哦。所以这种事情在外面很普遍，不到3对有一对离婚，哎，慢慢侵入到我们教会里面哦。你稍微不坚持信仰，不按照道理走，就可能会出现这些状况，所以我们不能不再留意啊。我为了准备这个，我真的去找了一些资料哈、哦，因为这些数据在外面已经很明显的一直在增加，而且这种观念也会进到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父母老一辈的可能很坚持哦，可是到了中生代年轻的一辈，大概就比较随便，所以要特别特别留意。那我们首先呢、啊，就来谈谈哈、哦，这个离婚的原因有哪一些？我简单的念过去哈、哦，你就想想看哈、哦。我也是看了很多本那个婚姻专家的书哈、哦，我把它做统计之后，我才列出来一些离婚的原因的、哦、第一个，价值观的改变。有时候夫妻啊刚开始很辛苦，但是一旦有钱，生活经济不是困难的时候，奇怪，反而婚姻不保，很奇怪。那个问题在哪里？价值观改变。大部分是因为以为结婚很好，结果发现结婚的时候原来那么辛苦，他才想办法要逃出去，就不要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是最基本，是他的观性婚姻的观念已经改变了，所以他不再坚持。第二个原因，这个亲戚朋友对婚姻的重视啊，已经没有了这种观念。一旦这一对夫妻吵架，亲戚或朋友都说：“哎，走啊，这就上法院啊，告啊，不然就说啊，离开了，不要了。”他既然这样哦。稍微不合，个性不合，就有人旁边就说：“离开了，离开了，不要再待了。”这种在我们的周围也很多哎。第三个原因，婚姻的功能啊被其他的事项给替代。本来婚姻的坚持努力，它是要一个过程的，要有时间的奋斗，从没有钱到有钱。我听到我们当中有一位长辈，他说以前不知道怎么结婚，结婚了，然后就开始一起从没有工作做，又生孩子，养，哎，以前的人可以坚持，可是现在他觉得手头紧，我没有像别的家庭这么方便，取得经济能力方便，结果他就想办法用别的事物来代替原有婚姻的功能了，所以经不起考验，这个很可怕。这三个原因呢、啊，可以说是所有离婚原因里面的一个比较概括性的一些问题了哈。第一个是价值观的问题，第二个是周围亲戚朋友环境的影响，所以你愿意选择这个离婚。第三个就是你的结婚的功能已经，你不再信任他了。所以这三项，它主导了这个让这个婚姻啊会破碎的一个情形啊。尤其已经开发的国家的离婚率很高，像美国先进的国家这些开发的，他们离婚率相当高啊。那正在开发中的离婚率会比开发中的国家少一点，但是落后国家民主的离婚率会比较少。虽然有的知识没有进步，科技没有发达，可是他们的离婚率会比开发中的国家低，也比已经开发的国家更低。奇怪，科技越文明，知识越爆炸， 那种国家反而离婚率更高，他的婚姻是用感觉啊。我认识一个大学这个台湾最高学府大学一个教授，他后来离婚，他的太太我也认识，他们为什么离婚知道吗？先生在台大做教授博士，太太在一个贸易公司做经理，他也是一个大学的国贸系毕业了，太太啊，大家都上班回来很累啊，做先生说太太给我放洗澡水，太太就不想，我也累啊，就为了洗澡水谁去放，吵吵吵吵闹闹闹闹闹到最后离婚。当时注目传道，因为我还是学生啊，在念大专念校的时候，那个注目传道就带几个人去啊，去那边勉励，然后要祷告，他也找我去，我真的从头到尾听到啊，只为了放洗澡水，我们信徒有圣灵啊，有受洗啊，有道理啊，也在教会做圣工啊，怎么会为了一个放洗澡水吵到后来离婚呢？很可怕，都是高学历的，当时我很震撼呢，嘿，都是高学历耶，我真的吓一跳，怎么会这样呢？应该越聪明越有知识，教育越高更会经营才对啊，我真的很震撼啊。离婚，然后两个分别又再嫁娶。如果这种条件不合乎那个圣经所谈的这个离婚条件，不合乎。但是为什么敢愿意这样呢？那个时候是二十几年前，现在已经几年，所以不得不重视啊。那现在社会潮流对那个婚姻观的建立跟持守非常的淡薄，而且很不尊重。我看到那个美国西方先进的国家对婚姻真的很淡薄，哎，好像那个伊丽莎白泰勒是吗，他那个不知道多少个丈夫，哎，但是他每一次都经过结婚，但是每一次都离婚啊。有些人就标榜我结婚离婚二十几次，你几次？一次。哎呀，你落伍了，一次你落伍了，外面就是这样讲，哎，真是很奇怪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今社会古今中外啊，对那个婚姻观的建立和持守非常的淡薄，而且很不尊重。所以我们就从以前就听到对婚姻有一种说法，比如说试婚，先试婚再看要不要结婚，再来要不然就同居，或者是对婚姻很失望，他就逆向操作，就同性恋啊，甚至有的有那个换妻俱乐部，哎，我二十几年前就听到，在高级的上流社会里面有一个流传，就是换妻俱乐部，里头有律师、医生、老师，或者什么都是社会顶尖人物，二十几年前就有换妻俱乐部。我二十几年前就听到了啊，那甚至有的一些不尊重婚姻，然后找不到工作就用出卖灵肉来赚钱来养家，当然他有他的原因，但是这个对婚姻也是很淡薄啊。再来就是援交啦、一夜情啦，甚至有的组团叫做观光旅游的，就这个叫什么性旅游团呢，有这样的，这个都可以听到的哈。所以我们看到人对婚姻制度哈，都已经不遵守了。其实在上古世代圣经有记载，当时的神的子民呢，也犯了这个毛病啊。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六章啊，创世纪的第六章，第六章一节啊，一节到四节，一节到四节，第一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住在 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4节。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交合生子。我们在这里看到上古时代也有记载哦。神的儿子们是指着属神认定近前的后裔，我们可以看到第五章亚当的后裔，然后一直写了那个家谱，那个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子民。人的女子就是讲不属神认定的这个后裔，随意嫁娶耶。神怎么看这个子民呢？就是他属乎血气，神的灵就不住在他里面了。所以当我们呢、对婚姻不尊重，不守这个约的时候，神的灵啊在你身上是非常薄弱，甚至离开你、在当时就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圣经也记载下来嘛。如果今天我们对婚姻还没有正确的持守跟一个很好的观念的时候，那你也很属乎血气呀、所以离婚的原因，它的统筹有三大列，一个是观念的问题，一个是环境的影响，一个是这个已经不相信婚姻的功能了，所以才会有这种很多现象。那我们第二个要谈的是婚姻的冲突跟危机了，冲突跟危机。婚姻会有所冲突跟危机啊，主要是夫妻之间产生了一个不协调，一直要推销自己的观念，或者一直的模式叫太太或先生一定要这样做，这个就容易冲突跟产生危机哦。尤其在现在的世代都讲男女平等，我想问一下啊，主张圣经的观念，主张男女平等的举手，主张男女平等的圣经的观念哦，看啊，不主张男女平等的举手，以圣经的角度啊，放下，哎，只有一个，其他是怎样？那我问一下哈，为什么你认为圣经讲的是指男女平等哈？那个刚刚得到圣灵的哈，林弟兄哈。他说平等表示彼此尊重，还有什么？啊，淑娟老师，讲一讲了，跟他讲的一样。哦，他笑得很甜，那可能他还满足啊。那唯一一个觉得圣经的角度认为男女不平等啊，啊，教务讲一下。这样听懂了哈。夫妻在圣经的角度，他是强调丈夫要尽丈夫本分，太太要尽太太的本分，都有不同的哦。丈夫是头，那太太要顺服。哎，太太是丈夫的肢体，所以丈夫要敬重她，要按情理跟他一起居住。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强调夫妻关系的时候，是强调男女丈夫太太要各尽本分，至于怎么相处哦，那个观念灵魂生命得救那个是一样的，但是夫妻关系是要互相尽本分，你尽好你的本分，他尽好他的本分，夫妻才会协调。你不能说丈夫应该做的你全部丢给太太，而太太应该要做的你丢给丈夫，那丈夫去上班回来又要弄家里，你说他怎么做也会劳累死掉啊。啊，丈夫比较有力，太太比较弱，你全部丢给太太，你又不做事，那太太怎么办？所以这是要各尽本分，然后建立一个夫妻的婚姻的这种关系啊。至于谈到感受啦，生命的存在啦，或者是价值观，那个都一样的啊。但是夫妻之间的这个夫妻，圣经所强调是各尽本分。我们到后面会 从别的角度会再讲啊。那我现在要讲的是婚姻不协调，原因里头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冲突。冲突，以前很欣赏他，所以嫁给他娶他，但是一吵架的时候，你看那个话讲得多毒不毒啊，有没有那个吵架讲得还很可爱，很有造就，有没有？我那个讲下去，讲到后来说离婚好了，讲到后来傻瓜，讲到后来怎样怎样怎样。当你在用力骂太太傻瓜的时候，其实谁最傻瓜啊？谁最傻瓜？本身是太太还是丈夫？丈夫啊。当你骂太太傻瓜的时候，其实你比她更傻瓜。怎么讲啊？你为什么当初眼睛没有看好，没有用智慧来选择，结果你选到一个傻瓜？谁最傻瓜？是男的去提亲，不是女孩子来提亲呢，是男的去提亲呢，是男的更傻瓜。所以当你要骂太太，你不要骂她笨蛋，哎呀好聪明啊，哎呀太太好聪明啊，可是我有一件事要建议你，那表示你更聪明，你娶到好聪明的吗？你就不要骂她傻瓜笨蛋，我怎么下了眼娶到你啊，或者这种话不要讲，甚至更不要讲什么离婚离婚，讲久了真的离婚了。你针对事情讨论可以了哦。所以这个讲到这个吵架的艺术啊，真的不简单啊。我看很不容易找到很好的艺术，吵架可以成功的，很难，很难啊。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讲到圣经里面的角度观点啊。这个冲突一旦产生啊，它的严重性啊，要看那个当时的情绪的发泄。跟你的那个程度多少啊，会产生夫妻的冲突，造成以后婚姻不协调不美满，有几个统计出来的因素。第一个，性生活不和谐了。性生活，我问大家哈，我希望问的时候要有回应了哈，这个时候不要用上太谦卑不好了，要回应一下啊。你认为啊，男女之间的年龄啊，不要超过多少？多少以内你可以接受？你认为了？啊，高知识，啊，高圣山知识，你认为？比如说，男孩子不能超过女孩子超过多少？你认为可以接受了？以内？差几岁？啊，接了，接了，接了，共多？四岁、五岁啊，五岁以内可以接受啊。啊，我们来问问那个，哎，有没有讲的？没有关系，讲啊。好，很妙恩，你讲一下。四五岁。啊，我们问看看年轻的哈，嘉伟几岁？你觉得了啊？啊，也是五岁啊。那个黄满慧姐妹，差不多归回可以接受的，感觉了，观感了。哦，年龄不是问题，看看两个能不能生活在一起。哇，很多人这样主张了哈、哦。可是那个李敖今天的新闻被人家报哈、哦，你七十几岁娶一个没有二十岁的，才刚生两岁的孩子，我也被人家讲了。七十几跟那个二十岁的结婚，哦，这个，当然合理的那个年龄的话，应该都是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了、哦、那个黄天成弟兄，你敢不敢归回啊？哎，十岁以内，为什么要你讲？讲不出来哈、哦。曾经有一个长老，他很会讲那个婚姻的道理哈、哦。有一个教区就请他来讲，那底下就有人问长老。你觉得几岁以下你可以接受？ 那个长老就看着他笑一笑，就说大概十岁以下还可以了，不过五岁以下、十岁以下或者是年龄没有限制，那个要看两个当事人了、哦、所以有人说爱情是没有距离，身高身高矮胖瘦也没有距离，不过有一个事实会比较辛苦了、哦、跟大家简单、哦、算一下、啊、比如说了、哦、先生35岁，结果他娶的太太是20岁，结婚了没有问题，很高兴哦，很高兴哦，然后他们的婚姻过了20年，这个中间过了20年，20年的时候先生几岁啊？55，太太几岁啊？40，因为他们差了15岁哦，40，这个时间哦，就有一个事情，就大概就辛苦一点了哈、哦。夫妻的性生活，我们看到那个很多年龄大很多的哈，到后来哈，除非他眼睛闭一只眼睁一只眼了，他允许他太太可以随便，不然一定会出问题啊。我中午吃完饭看新闻，他说有一个现在有一个太太，他跟他先生结婚，先生结婚8年。然后他又到外面找一个比较年轻的姓郭的又回来，所以他变成一个人服侍两个先生，结果出问题了，这两个先生拿刀砍人家。哎，那个年龄越来越大哦，就差很多了。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会有冲突哦，会有冲突是因为性关系不协调了。我们当传道哈，我们也处理这些事情。夫妻吵得很厉害，结果好几次这样一去，结果夫妻就讲原因。我一听，哎呦，原来是昨天晚上睡不好。我大概这样讲，应该听懂了哈。那很现实的问题，连祷告都不祷告，吵得很厉害哎。这个时间你要除了祷告求神帮助，再来就是可能要去检查嘛哈。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那个啊、哦？嘿，你看看那个没有神的道理，耶稣没有圣灵祷告的帮助，你看看会不会容易出问题啊？很容易，非常容易，尤其在国外哈、哦，不验 DNA 还好，一验跟自己太太结婚30-40年了，才发现3个孩子都不是他的嘞，奇怪，从一结婚开始都怎么都不是他的，这种很多哎。所以要怪那个科技太文明了，所以都会发现了。这怎么会这样？就是有一方不老实嘛，哦，所以会冲突。这个性生活不协调也是哦。第二个，夫妻婚姻冲突，第二个原因是对子女教养态度不一致，一个要这样，一个要那样，教养态度不一致，也会造成哦。第三个。个性相差悬殊了，差太远了，真的很辛苦、啊、一个天天骂人，一个天天忍耐，这个有时候忍耐限度也很难讲啊，有的因为这样就婚姻造成忧郁症啊，或者躁郁症啊，甚至跑掉了、啊，甚至看到一个人比现在这个丈夫或太太更体贴，更会照顾，这个就会造成一些问题啊。第四个。宗教信仰的不同啊，信仰不一样也很辛苦，夫妻婚姻生活就会有冲突。第五，价值的观念有差异。其实外面的人呢、啊，太太在怀孕的10个月，很多都是会去外面打野食啊，会去找别人啊。但是我们基督徒婚姻不能这样啊，这个是很得罪神的事情哎。再来第六个，兴趣不同啊，你。喜欢钓鱼，那太太喜欢听音乐，这个久了以后也是会有状况啊、哦。我只是做个比喻了哈、哦。那我们再来看那个婚姻夫妻的这个危机哈、哦，危机啊，冲突跟危机就不一样啊、哦。冲突只是造成危机的一个原因， 你有冲突才有离婚的危机嘛，还有婚姻失败的危机嘛。冲突跟危机不同啊。那我们现在要讲哈，有一个很著名的人叫做彭稼祥这个博士啊，他有特别在讨论这个婚姻的危机的时候，哎，他也做了这些分析。那我看了以后，我也做了一些统计了啊。那个危机的形成，第一个，夫妻人格特质没有办法配合。夫妻人格特质不能配合，比如说丈夫爱说谎啊，太太是很讨厌他说谎。哎，这个时间久了，真的也受不了，会有危机啊。第三个，夫妻彼此之间有秘密。哎，他的夫妻一方的秘密不会给对自己的另外一半讲，他出去外面给别人讲啊，啊，这个很危险的。有时候人会迷惑，这很危险。第三个，有第三者介入了啊，第三者介入，这个更不好啊。第四个，家庭生活，太机械化。像我们还有来教会，教会还有活动，甚至还有道理的听，还有各种圣公的参与团契，我们不会刻板，也不会太机械化。哎，这是一个我们很好，比一般非基督徒一个好的一种现象啊。第五个，夫妻之间成长有差异，别说一个太太是大学生，结果她嫁给一个国小毕业的，哎，那个后来我看到也蛮多离婚了，蛮多会打哎，这个程度啊，在成长上面有差异。再来第六个是家庭的婚姻生活面临这个经济的危机啊，也要爱情没有错，问题是没有面包也是危险的，所以经济危机也会造成啊。再来，夫妻面对发展事业哈的一种压力哈，比如说了哈，我常看到就是拉保险，太太去拉保险，先生他做别的工作，结果在拉保险的时候，常常都是两个人出去，有时候会被安排跟男同事出去，他们出去拉保险都要穿得很整齐，回到家里看你的先生穿得这么邋遢，哎，这个根本就没有那种样子。哎，那个天天一起出去什么话都会聊，哎，聊到后来啊，去拉保险没有错，但是到后来两边的婚姻都不保险，都拉到旅馆里面去了，这种很多，真的很多。所以有时候那个事业不同哦，还有，所以这个很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哈。再来第八个哈，这个夫妻啊跟他亲戚之间的这个人际关系的问题啊哈，比如说夫妻之间人互动不好，有变成家暴化，你说这种夫妻婚姻生活怎么不会有危机？绝对有哦。再来第九个。夫妻性关系不和谐，从冲突到危机，他两边都有占，所以你看看，这个很严重的问题哦，哦，再来，夫妻第十个危机的产生啊，夫妻相处的时间不够，是没有错，一直养孩子没有错，但是吼、哦，在工作的时候，结婚以后，很多都是理所当然，奇怪。有好几个姐妹跑来跟我讲，她说田传道，结婚前我先生都给我说笑话，我先生很照顾，跟我讲很多话，可是结婚以后啊，哎呀，一上床他就睡觉就打鼾啊，都不讲话了，我觉得好无聊。我说你跟他沟通啊，有啊，还跟我说结婚了有孩子了还讲什么话，不用讲话了，哎，这样也很危险呢。不用讲话，如果他比较留一方内向，他想很多，以后突起呢？这个就是因为没有沟通，讲话的时间不够的一个因素嘛，所以要小心哈、哦。很多事情啊，小小的原因，它可以变得很大很大，但是它也变变成没有，不留意就很危险了哈。哦，所以就现实的婚姻生活来讲啊，这个冲突跟危机是我们不容忽视的，一定要赶快处理， 你自己处理不来，你就找教会对这一方面你值得信任的人来帮你处理，不要在那边自己以为没事，等到有时候事情很大发生，那就不好玩了，一不留心就会造成一种负担的。那我现在第三个要讲婚姻的定义，婚姻的定义。在民国91年，台湾民国91年的时候，这个每年有172000多人新人结婚，172000多人新人结婚，应该这个区域是包含着这个全世界了，172000多人结婚，所以每天有473对的新人结婚，那平均3分07秒就有一对新人结婚哦。那讲到这个结婚哈，这个结婚的婚是一个女字旁加上一个婚嘛哈。我们一般人怎么说啊？就是头婚了，所以才会结婚嘛。我们一般人是这样讲嘛。可是我看大家都很聪明啊，有的过去在社会有贡献了，难道他是笨蛋吗？不是嘛？你也不可能承认你自己是因为笨蛋才结婚嘛，不会嘛？应该是很聪明的，有所选择嘛，然后来进入婚姻嘛。可是社会学者在面对这个婚姻的婚的时候，他们这个结婚哈，他们不是重点在这个婚字上面，他们的重点是在那个婚姻的姻，他们是强调这个姻，强调这个姻，也就是说，一般人的看法是我们人头晕了才结婚，但是社会学者他比较看重的是这个因，这个因就是所谓你为什么要结婚，啊，结婚的理由是什么？他们强调的是这样，所以我们才会结婚嘛，你一定有理由嘛，有的是为了传宗接代嘛，有的是为了什么？帮助家里。我记得以前30年前你如果是家里的独生男，你的父母就会逼你当兵请结婚，所以这种人还没有40岁他就做阿公哎。我在西区，我们有两个传道，他就是当兵前结婚，所以他还没40岁就做阿公。有两个传道人，高中毕业结婚，很快啊。不过现在好像很少这样的那个是特殊的那其实婚姻的定义我们可以从3个角度做探讨了我们常常讲婚姻，但是我们没有去探讨过婚姻在一般的古今中外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个我们也做一个了解从文字的角度来看，文字的角度从这个文字的角度，这个婚姻婚跟那个头婚的婚是同音但不是指着人头婚，而是指着这个结婚的由来是怎么样的，是指着古代的时候他们娶妻要嫁娶都是在黄昏的时候，选在那个时间来结婚，所以这个婚就是这样结的了当时称作婚礼嘛，我们讲结婚是这样来的从文字的角度是这样来的那个婚讲在那个文字学的角度来讲，婚是指着女方跟她家属女方跟她家属，那个姻则是讲姻是讲那个女婿 跟南方那一边的家属了。
在中国的文字学的探讨是有这样记载的，
说文解字那一本来里面也是这样写，有很多重要的著作里头都是这样来描写的，比如说尔雅里面也是这样讲，说文解字里头也这样讲。所以这是文字的角度和中国文化背景啊，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从文字角度来看的第一个婚姻的意义。那第二个，我们从那个法律的角度来看啊，法律的角度，
这个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的时候，结婚就是指一男一女然后终身共同生活为目的，
而且是在法律合法的一个结合关系，
这个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哦。所以根据民法980条的规定里面，
我们中华民国的民法规定，
男孩子要满18岁，女孩子要满16岁。比如说我把这一条念一下啊，未成年人结婚应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故有结婚的合意，经过一定的仪式即合法成了夫妻关系。所以结婚的成立它有两个要件，第一个是实质要件。
我们既然讲到婚姻，我们要从一般我们的社会里面法律的层面来了解，也就是说法定人不是被胁迫诈欺来结婚的，然后均属于有效的婚姻的实质要件，而不是不是被逼婚或被骗的。这个实质要件是要在这个法律里面。那另外一个要件是形式要件。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形式要件就是要有一个公开的仪式，而且两人以上的证人，这个是记载在民法982条里面所写的，而且是采结婚登记制，就要注册。所以我们现在的人结婚在香港是先登记注册，请一个律师，结婚的律师帮你登记注册，或者被认定的教会神职人员他可以盖章认定，然后再来请客。我们台湾的话过去是先办在那个嘛，但是现在好像办了以后在几天内要赶快去登记，那是不是以后会跟西方国家香港这样先注册登记再来办结婚，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而且结婚必须要有本人亲自来执行，不能有他人来代理。所以那个冥婚，比如说那个人死掉了，说出鬼出来说你要娶她你要嫁她，然后结婚的时候他拿一个神主牌还是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跟鬼结婚，这个冥婚法律不承认，那个是民间自己做的。第三个，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那有关婚姻的专有名词概念很多，如果依据社会学的词典里面所做的一个定义，我把它念了一遍，婚姻是指一种制度，是社会规范的一种结构，这种制度或结构的承认是承认一对男女的关系哦，并且将他们约束于相互的义务和权利的责任体系中间，这个是用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哦。
如果用人口学的用语的话，是牵涉到男女两性关系之间根据法律风俗而生一种相对的权利义务而产生，根据人口学是这样。当然中外有很多学者在提出有关这一方面的说法，比如说这个婚姻的定义是指，比如说这个1951年的有一个叫富特他讲，这个学者讲，婚姻是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之间最有利双方充分发挥的一种关系，彼此在感情的获得满足，彼此照顾，同甘共苦。
这个是一个外国学者他在发表有关这个
谈到这个有关婚姻的定义的时候，从用社会学的一个角度来讲的时候，那我要另外提的一个是
有一个叫做那个，
在西元2000年有一个学者哈，他叫做马斯欧尼斯
哈，
马斯欧尼斯。那他认为啊，用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的时候，认为婚姻是一种社会认可的关系，关系里面包含了经济合作、性生活、子女的照顾，而且婚姻被期望来做一个长期持续的生活了。哎，他讲的好像更完善哦，从社会学的观点哦。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些，就现在所发生的哦。那现在我们就要跟大家再进一步的探讨哦，在圣经看到这样的问题以后，我们基督徒哦应该要有什么样的观点呢？哈，所以我们第四个要谈的就是，基督徒面对现代的这些婚姻的事情、婚姻观或种种的定义来讲，我们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正确态度啊？我们首先要谈这个第四大段要谈的就是这个问题。那首先要讲的是婚姻的入门。我们是谈到第四大段了哈，但是我们里面谈第一个婚姻的入门。有些时候我们要去想一下哈，然后我们才会发现，哎呦，你现在是站在什么地方啊？我们一般现在的时下的婚姻啊，都从什么地方入门，知道吗？谈恋爱啦，感情啦，有的跑好几年了，啊，最糟糕的是，在我们教会，你如果走了好几年，没有成功结婚，弟兄好像要再娶很容易，姐妹就倒霉，就算没有发生性关系哦。大家都知道你们是一对，那个姐妹倒霉，有时候介绍的困难，所以谈恋爱应该不太好，谈恋爱不太好。你看我们那个雅各，他喜欢拉姐，他谈恋爱为他受苦多少年了？2个7年，14年，很苦啊。后来生第二个孩子他就死了，难产呢。谈恋爱不值得鼓励，在我们教会哦。为什么要有那个介绍委员？你有意思就介绍，赶快订婚结婚，有意思结婚后开始谈恋爱，那个最好。不然你前面谈完了，你结婚后没有话讲，真的那个时候就会很多其他问题。另外一种哦，现在时下的是从什么肉体，从肉体进入门，所以不得不啊发生关系要结婚，或者不得不已经怀孕要结婚。一般时下都从这两个部分进去哦。你从这两个地方进去，有得磨了，真的。你就算是信徒，你以后也是有得磨了。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four more 都来了，有得磨。因为什么？你在这个时间软弱嘛，所以你选择这样做嘛，真的会有得磨。我们基督徒啊，要从哪里入门呢？盟约，盟约。我没有时间翻圣经了，这个里面谈，圣经里面在传道书、马拉基书都有谈到盟约。盟约也就是要有神的见证嘛，神的祝福嘛。你这两样哦，会走得真的很辛苦哎。你用神的道理进去啊，神盟约啊，所以一般的外面的人从肉体、从情感舒服我在一起，不舒服我就离开，那一张结婚的证书那个真的是可以撕破，那很快就解决了，所以会出现很多问题啊，婚姻生活啊。我曾经看那个以前那个国语日报，我们国小被鼓励要看，结果我看到一个小篇幅叫傻大姐，她专门讲婚姻的。我后来慢慢长大，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人是他被称作婚姻专家，其实他也是在婚姻里面被伤害的一个，所以他懂得了解怎么辅导别人，他走过，外面的都是不是从这个进去，就是从这里进来嘛。所以我们婚姻的入门呢，我们基督徒要从神的盟约，也就是从圣经的真理、神的真理里面进去。一开始啊，在神面前的一种誓约、福气和安排， 用神的门业入门为主，才能够坚定你婚姻的感情，你婚姻的保障，包括含有你的性关系，
这些都是合法的爱的生活，而不是鼓励孩子往外面去找。如果不成功呢，你有办法守住他的灵命吗？不成功呢，而就算成功了，他的观念就是这样啊，他一直都没有那个神的真理、神的盟约这种入门的启示的真理、神的同在祝福的那种观念呢、啊，因为他在走的是别的方法嘛，
所以这一点我们可能要注意哦。
应该夫妻爱的生活、婚姻生活是爱里没有惧怕。你如果走到这两样，你在那个夫妻爱的生活里面是有惧怕的，绝对有惧怕。在那个约翰一书的四章十八节，爱里没有惧怕，就是要守神的盟约嘛，从这边进去嘛。你过去还没信主，你不知道，那你信主以后就是要这样走嘛。任何人在神面前都一样，都是要照着他的真理建立那个婚姻盟约的生活嘛。其实盟约哈、哦，是神亲自的见证，是给我们的一种保障。这个在马拉基书二章十四节，传道书九章九节，然后进一步的引导我们进入到圣洁的婚姻生活里面。这个都瞒不了神的，真的是瞒不了的。所以这婚姻的入门我们要有这方面认识。那我们现在要谈那个第二点，婚姻的由来啊，婚姻的由来啊。我们来看那个创世纪第二章，婚姻的由来。那怎么来的哈？并不是我们人发明的哈。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二章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五节，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婚姻怎么来？神让亚当睡着了，于是在亚当睡着的时候，从他的肋边拿一根肋骨，然后把它缝合起来。二十二节，神就用这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然后带领到亚当面前，对他说：“叫亚当起来，这是你的骨中骨、肉中肉，可以称作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肋怀边呢、啊、取出一根的肋骨哈。”然后二十四节，人要这个就讲到这个婚姻的一个内容，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婚姻怎么来，是神亲自设立哦。他是在设立宇宙万物以后，跟着就造人哦。二章七节这里有讲，他用尘土造人哦，把气吹在他鼻孔里面。然后到了十八节以下，二章的十八节以下，他看这个人独居不好啊，亚当独居不好，所以造一个女人给他。所以我们这里很清楚地看到，婚姻是神设立的。第二，婚姻他是神亲自做介绍人、主婚人、证婚人。神亲自做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婚姻不是只有单单两个年轻人的事，也是两个家庭的事，也是神的事，因为神设立婚姻嘛。他设立婚姻，你有没有遵守？神的事也是教会的事，哎，所以不是，所以年轻人不应该自私啊。我本来打算年轻人讲多一点，不过我现在看到年轻人没有几个，不知道为什么，第一天婚姻周第一天，我们的孩子孙子在哪里啊？希望我们回去可以慢慢跟他们分享啊，因为那个以后婚姻出状况真的很辛苦啊。那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看那个十八节哈，最后一句话说神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再看二十节最后一个，只是那个人没有意见配偶帮助他。设立婚姻的目的是要帮助对方了。所以夫妻在一起成立一个婚姻家庭是要互相帮助哦。第二个目的是什么？我们来看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七章哈、哦，第一节第二节，第七章第一节第二节，七章一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但要避免，要避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在这里讲 婚姻的目的第二个是什么？要我们避免淫乱的事。有正常婚姻生活的人，他就不会随便哈，不会随便。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啊，避免淫乱的事哦。那第一节这里说男不敬女倒好，这里并不是说男生不要结婚好，不是这个意思。男不敬女，那个敬呢、啊，在原文是触、碰、摸，那个敬呢、啊，很近的近呢、啊，在这里写中文写的触、碰、摸。也意思就是说，你要按照规矩来，你不要随便去碰人家、摸人家。这个什么？碰人家，他有自己的一个尊严。他如果是一个随便的，你这样碰，当然会有火花。但是他不是，他不想结婚，你也不能侵犯他的思想啊，不然他觉得你这个人很色狼，很坏啊。这个夫妻哈、哦，谈到帮助的生活，就是爱的生活。真的不容易啊、哦！有一对夫妻在吵架，那个先生这个太太很得意啊、哦，太太就跟那个先生讲啊，你们女人比较好还是男人比较好？先生说当然我是头啊，当然是男人好咯。啊，结果那个太太就讲啊，耶稣造男人用什么？啊，先生回答用尘土。那造女人用什么？用肋骨。对啊，肋骨跟尘土这个材质不一样呢，肋骨比土还好，你看水一来冲，哪一个先流掉，骨头还在。所以先生很气，哇，怎么办？哇，被太太讲赢了。后来这个先生也受不了了，他后来就突然想到一个哈、哦，他说请问你们呢、啊、你们女人是在什么情况下被造的？男人睡觉啊，神从肚子拿一根肋骨造啊，对啊，所以哦，趁男人不注意，偷偷摸摸造的都是没有好东西了、啊。哦，这个太太也很生气，哇！不过这个不是真理啊，神造的都是好的了哈、啊，只不过他们在吵架、耍嘴皮子而已了哈、啊。给大家只是想一下啊。那这里啊，七章的二节到五节哈，七章的二节到五节，这里就谈夫妻要怎么样相处之道，这里讲得很清楚，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哈。那个婚姻的目的第三个就是为了延续虔诚的后代嘛，要传承延续虔诚的后代啊，所以虔诚的后代哦，不是那个作恶的后代啊。那第四个要共同承受生命之恩。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三章的七节，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在这里讲啊，丈夫要按情理，情理就是知识，同住这里当然也包括性关系和你家庭所有一切婚姻的这些权利或者是生活了哈。这样子祷告才会共同承受生命之恩哦。你看在生气怎么祷告？你看一个做好事一个做坏事怎么祷告？怎么共同承受生命之恩？这第五个婚姻的目的是要来做什么呢？我们来看那个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的三十一节啊，到三十二节，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而说，所以透过夫妻的婚姻关系，可以体会基督跟教会的奥秘关系。这个就进入从婚姻关系进到属灵的关系，所以你看看这个婚姻很神圣，很有属灵的奥秘性，我们不容随便破坏，不能去欺负另外一个人，要共同来维持这个婚姻。我们看到这至少有这五点哦，这个婚姻的这个目的哦。我们再来看那个第三个，讲到婚姻的重要性。刚刚我们讲了哈、 神设这个婚姻是神设立的，造天地万物之后，跟人类家庭有关系的第一件事，婚姻神就设立了。你看看，所以这个应该神创造天地万物，把婚姻的设立这个制度，就跟造天地万物是同等看重，看重是看作是美好的，我们不能随便打坏它啊。我们来看这个耶稣基督他怎么看待这件事啊？请看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第十章六节到十二节，十章六节到十二节，六节说：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然后又讲了一直重复那个刚才我们提的婚姻的内容啊。然后八节说：既然夫妻就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喽，结婚喽。第九节，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啊。哎，甚至十一节，耶稣说：凡休妻。就是犯奸淫哦，辜负他的妻子哦，妻子做若离弃丈夫也是一样哦，所以这个是怎么样？就看到这个婚姻的重要性，连主耶稣都强调哦，这个在旧约造天地万物之后，神就表明了这个婚姻家庭的重要，然后到新约耶稣来，他也强调这件事哦，也非常的强调哦，所以希伯来书十三章的第四节那里说。要人人都当尊重婚姻，不可使床污秽，也就是不可用错误的性关系来玷污你自己的身体和你的所有。尊重婚姻就是尊重神的表现啊。那马太福音有记载，除非淫乱的缘故才可以离婚，他那里有讲耶稣说的啊。我们来看那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三十一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那他这个说法是讲，你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以后，你就是要守这个婚姻的制度。那过去你还没受洗，那个是你还不认识耶稣，所以没有在这个范围里面。受洗以后领受主救恩，你要坚持这个婚姻的制度，神看得很重要啊。谈到这里哈，虽然只有看到四个经典啊，我们还是要讲择偶的条件哈。择偶的条件，既然婚姻那么重要哈，你一定要在教会里面找。你家里找不到，别的地方有找，透过你可以透过你信任的人婚介，或者是你信任的长子传道。台湾找不到，国外还有，我在国外已经介绍好几对哦，娶台湾的啊，或者嫁台湾啊，其实神配合的都会有他一个路线啊，但是你自己要先做好。我看等一下到后面再讲那个基本的条件啊。第四个讲到婚姻的制度，婚姻的制度，当初神造人造男造女，然后他建立的第一个家庭，重视那个打开那个婚姻，他造的是一男一女哦，他并没有带两个以上的女孩子到亚当面前说这是你的骨中骨肉中肉，没有，他只带一个，是到后来人软弱又娶婢女啦又什么了，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些古圣徒他就有好几个，那个不是神的最终的初意哦，最终只是造一个一对男女啊，一个女的一个男的啊，这个都有经文的哈，造一个亚当，造一个夏娃，两人成为一体，过一个婚姻生活。只是后来我们看到哈，这个以扫在圣经直接记载，他娶两个太太以上，两个太太。结果两个太太让他忧愁，也让他的父母亲忧愁，所以多一个太太没有比较好啊。从你的身体健康，从你家里的管理照料，从你的财产分配，子女的教育，你两个太太以上没有比较好，辛苦。有时候一个太太就不得了了，你在你的旁边就家里就很难受了。这个有时候在教会开会好好的，可是到回到家里。 这奇怪，那个参加开会的隔天回来就变脸了，为什么？他的太太在旁边睡觉的时候不让他睡，哎，他讲不下去，为什么这个他讲对？他回来就反映太太的意见，有这样的，有这样的。那你的太太如果是嘴巴很多啊，你也不要难过，你要感谢，因为，你比别的男人有爱心，可以接纳他嘛。如果你的太太很凶啊，我们也会佩服你，因为你解除了所有男人的问题嘛，你可以承担这个很凶的太太嘛。啊，如果你的太太你娶过来是绵羊，结婚了20年30年，结果她变成母老虎母狮子，那要感谢你20-30年来的训练跟培养嘛，那是你训练培养的，她才变这样嘛，你要怪谁？你如果好好经营不是这样的哦。啊，当然这是题外话了，不过有时候真的也蛮实际的哦。哎，婚后才会发现狐狸尾巴的哦，当然慢慢修改，大家互补，慢慢的就灵修更好，应该是这样哦。所以婚姻制度我们不要变得很复杂，最好是简单生活哦。像以扫娶两个太太就很痛苦哦，让他的爸爸妈妈烦恼哦。我们来看一下哦，那个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五节，第五节第六节，这里谈到施洗约翰的爸爸妈妈，爸爸叫撒加利亚，妈妈叫以利沙伯。六节，他们两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你看那个婚姻生活，在神面前都是义人，再来遵守神一切的诫命礼仪，再来没有可指责的。嘿，这一对夫妻的婚姻关系，你看看，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是先生信仰很好，太太比较软弱，常常会阻挡先生工作，要不然就是先太太很热心，先生很差，我们常常看到很多都是这样的。要两个同时非常好的热心，而且服侍主，而且灵修各方面没有指责的敬畏神的，这种夫妻不多哦，真的不多，但是我们要一起努力啊，要变成很多啊哦。在提摩太前书三章里面都有谈到说，做长老的他是要一个太太的先生哦，做执事的也是要一个太太的先生哦，所以这个强调什么？一夫一妻嘛，这个就是婚姻的制度哦。那我们再来看那个婚姻的生活须知啊，是婚姻的认知了哈。这个一般的世上的人哦，比较会重视的就是家庭生活跟社会生活，然后他的家里好过，然后再强调要有什么样的娱乐嘛，哦。但是我们基督徒还有一个教会生活，我们离不开这三大生活，你家庭也要经营，你社会生活也要做，才可以养家嘛，活口嘛。但是我们还有这个教会生活，这才是我们的整个婚姻生活哎。但是一般的人啊，外面的人他都重视社会生活，要有上流社会地位，要赚钱多多，要怎样怎样，人际关系要多么好，有政商关系，他甚至家庭生活要怎样，要有娱乐，要有什么，要有各种，只要是快乐就好，他也不管这个是合法不合法的。有的家里也是开大家过年赌博啦什么啦，这一大堆的，为了培养感情。可是我们信徒不是从这里着手，我们是从教会生活来着手。你有建立好的教会生活，你才有具备这两个。这个根据什么观念来？马太福音第六章31节一直到33节，那里说不要忧虑吃喝什么。当然这个是站在基督徒都会尽本分的人来说的，不要忧虑吃喝什么，你只要先追求神的国神的义，也就是要先有教会生活，真理的生活，然后那些外邦人要的生活要的这两样都会加添给你。这是耶稣讲的，他已经告诉我们那个顺序了，我们要先有教会生活，你在家里也有教会祭坛，教会生活，你在社会关系也要注意教会生活，你要为主做见证啊，你要先有这个教会生活，你神才给你具备教会跟社会，你出入都平安有福气。
神都帮你照顾。你没有这个教会生活为开始做基础，你这两个怎么追都追不好，一定会出状况，追不好。我们是根据马太福音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说的那个重要道理，先追求神的果，神的义，就是先建立教会生活，真理的生活，然后外邦人世界人需要的这两样，家庭生活社会生活都会家庭给你们，这是主耶稣教的哦。
这个就是对于婚姻生活的一个认知哈。再来，婚姻的第六个没有讲婚姻的原则，请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章，十三章的第六节，十三章的第六节，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十三章的这个第三节一直到第八节，就是讲爱的真谛。我们婚姻要有爱的这种生活在里面，爱的真谛。可是你的婚姻生活的原则只有一个，只喜欢真理，只喜欢真理哦。这个爱的见证和真谛里面，在十二章的三十一节，他怎么形容他呢？讲最大的恩赐就是爱。所以十三章的一节到三节，这里讲你会说很多万人的言语没有用，没有爱没有用，你有先知讲到各种疫病赶鬼能力没有爱也没有用，你有这个第三节说你有虽然有帮助穷人，但是你那个不是真理的爱的时候也是没有用哎。所以那个婚姻的原则是只喜欢真理，而这个真理显出真理的爱，这个爱的真谛啊，被称作是属灵恩赐最大的恩赐。而且十二章三十一节说这是最奇妙的道，这是最奇妙的道。所以这个原则里面哦，有很多的学习了哈，不简单啊。我们来看那个第七节，这里就讲了你要站在真理，只喜欢真理。然后接下来呢，第七节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不容易，我不是包庇他犯罪，我是站在真理面做包容。如果他真的有错，你要提醒他，你要提醒他，讲了一次没有，你就选择祷告，你就忍耐等他长大，神会教，神会教。所以这个很重要哈，爱的一个原则，讲起来简单，做起来不简单啊。我们来看那个婚姻的内容。以弗所书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因为从婚姻的关系可以体会到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奥秘关系，就跟夫妻一样，那是融合在一起，成为两人一体的。所以婚姻的内容就是人要离开父母，要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婚姻生活。你不能哦，都不努力，然后你没有盐巴酱油的时候尿布牛奶要跑到去找爸爸妈妈要，你应该要独立自主啊，至少这个基本的东西你可以不要让父母亲再难过啊。第二个，要与妻子联合，互相帮助，共同经营婚姻的生活。第三，两人成为一体，除了所谓的性生活以外，包括思想、做法、观念和一些共同的目标，努力要一致和谐的。再来啊，婚姻的见证。婚姻的见证第八个所谈到的就是一定要强调主内联婚。不管怎么样，主内联婚，在那个时候你选择外邦的时候，就是你那个时候软弱，所以你把神的道理神丢在一边，你才这样做的。那个时间你刚好软弱，无论如何一定要主内联婚。再来啊，当我们做一个主内联婚的见证，你也承认耶稣基督是独一真神，你也承认，因为你尊重婚姻，尊重自己，尊重对方生命灵魂得救，更是尊重神。这圣经都有根据的哈，所以我没有时间翻了哈。那这里很强调的就是要择偶的条件哈。其实我们有时候要跟自己孩子讲，或孙子女讲哈，择偶的条件要有信心。品性要有责任感。当然我们强调主内联婚了，外邦的条件再好你千万不要。有一个青年弟兄在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有一个教授，他的女儿
很优秀，在一个大学毕业，他的女儿比这个青年弟兄大一岁，然后在当时台北一个很重要的单位去上班，所以这个教授很喜欢这个青年弟兄，他看他不会抽烟喝酒吃槟榔。我告诉你，不会抽烟喝酒吃槟榔，我们真是教会大部分信徒都一样，所以你不要以为只有你在那个公司在那个学校只有你一个不会抽烟喝酒吃槟榔你就很得意哈，不要，我们所有真是教应该都是这样，那是很基本的。那你又表现不错啊，这个教授很欣赏他，就跟他这样讲哈。那个教授跟我们这个青年弟兄说，你娶我的女儿，我送你一栋房子，再给你一个进口轿车，我安排你的工作，哎，你可以少奋斗30年哎。可是我们这个青年弟兄感谢主哎，他就教授给他一个礼拜时间想，我们这个青年弟兄就祷告，后来他就要照约定过一个礼拜，那个礼拜天就跑到教授家，就跟他讲啊，教授在准备中餐。吃完中餐他们就喝茶，就讲这个弟兄就想神给他智慧，他说哦，第一个我的父母亲交代我，我的婚姻都是要父母亲来参意见，如果教授今天讲我只听教授的不听我父母的，我就成为一个不孝顺的孩子。请问教授，你希望一个孩子不孝顺，他可以对他亲生父母不孝顺，听你的不听他们的，做你的女婿有一天也可以不孝顺你啊，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这个青年弟兄就做见证，这个我们家里是真耶稣教会的人，所以要尊重神，尊重我的信仰，如果做出违背我跟教会的一种信仰的关系，一辈子快乐不了。你希望看你的女婿一辈子快乐不了吗？一个有重担加在那边。一讲完了以后，这个教授说你就是这样我就喜欢你了，这个教授没生气啊。我没想到那个那一个科目那一学期结束教授给他98分呢，当然他也很认真读了，不过要拿98分那个科目一个学期在大专院校不容易啊。感谢主，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弟兄，不会被少奋斗30年的利诱，然后就把信仰丢在一边，因为都没有原则。这个跟宗教教育有关系，和他的家庭家长的要求。哎，感谢主！不然在台北念，在台北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念书，哎，你要变就变呢，你父母亲不在身边呢，是个很重要哦，要做一个婚姻的见证。曾经介绍一个姐妹，然后到那个弟兄看了以后，他的妈妈也看了，爸爸不在，那这个妈妈不同意，后来就问他为什么你不同意。哎呀，都那个姐妹吼，比我的儿子吼不晓得是大3岁还是小3岁，撒回不好啦，这在咱的传统是那个传统里面吼不下啦，这个传统不讲话。哎，然后又说啊，他笑的时候有酒窝啊，哎呀，这样也不好了，有酒窝不好哎，不晓得他讲什么更甚忘记了。后来听完了，我不是生气了，我就跟他说：“哎，你这个观念从哪里来？圣经有没有？”还跟他说：“你的公公啊，在彰化地区早期是重要工人呢，我名字都讲出来，怎么搞得有这种观念呢、啊？如果你公公在，你不被他拿棍子打才怪。”那个太太已经60多岁了。比较乡下那一种观念，啊都无啦，啊都因阿哥的讲啦，安啦，嗯，变成是怪到他其他亲戚没有信主。我说你要改啊，不然哦，你再不改，任何人听到你有这种观念，你害到你3个孩子不能结婚。大家一讲就你这种观念，谁敢嫁娶你的孩子？啊，丢啦的，无啦，对因阿哥讲啊，哦好，唔是你讲啊，唔是啦，阿哥讲的啦，哦阿哥讲。咱即马照真正所教的，我顶来讲一遍。他就说：“好啦，他都，我你处理了，你要安怎就安怎。”结果就订婚结婚，哎，很好啊，夫妻很好啊，生2个孩子，也热心圣公，先生后来做教会负责人。哎，我们要行出一个婚姻的见证，荣耀神，表明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独一真神的一个见证。 主内联婚，不管婚姻怎么样建立，你最后就是要彼此灵修，要活出见证来啊！这个真的是我们很重要建立基督化的一个婚姻生活了啊！一起共同来奔跑天国路。或许我们的家里人在这部分有软弱，但是正确的道理我们还是要接受，然后要鼓励他们在有软弱或错误的中间做一个悔改调整，然后继续来抓住神，建立有神同在的时候还是要回到圣经真理里面。如果能够避免这些，直接走到里面建立婚姻家庭，那是更好啊。如果走得辛苦，我们还是要努力回转到主的道路上面，用神的话来继续引导我们的婚姻生活，应该是这样了。所以我特别用了一点时间讲婚姻太重要，已婚未婚都重要。你还没有进到棺材里面，你还不敢讲我的婚姻成功了，很难讲哎。如果在最后的阶段你欺负另外一半，那个神都知道了，你亏负还是你做了什么事，神也知道了。所以我们求主带领了，那我们就到这里直接做祷告。也特别为身体健康的同龄或者是这个慕道朋友也为我们自己和家庭的一切婚姻生活来祷告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哩哩哩哩哩哩哩哩。